这边是墨西哥，谢谢主席，各位尊敬的同事，早上好。我们注意到昨天的讨论内容呢，引发了更多的讨论。昨天我们在提出这个建议的时候呢，我们要传递的信息是一方面呢，在起草这个宣言的时候呢，我们再从这个德文宣言和其他再看其他的这个土著人的这些宣言的时候呢，我们要特别注意采用的语言。我们一开始提到的是权力，各国采取的行动和措施，这是我们要传递的信息。我们认为呢，我们在这里加上了很多具体的内容细节。我们觉得呢，这项工作的目的呢，是起草一个更为简明、直截了当的这样的。因为我们触及的是非洲后裔人，但是呢，我还是想跟各位讲，墨西哥啊，我们在宪法当中是承认非洲后裔的。我们的宪法呢，承认土著人的这些权利，土人的问题，所以呢，就所有这些权利来讲，我们有集体的、个人的权利，这些是我们提及的这些权利，也就是说，在保护自己的母语，如果这个母语跟国家语言是不同的，昨天我们提到了，比如说在墨西哥吧，我们有500万非洲后裔人。根据统计数字，其中的7%到8%也能够使用土著语言，也就是7-8种不同的土著语言。那么说土著语言的人呢，也应该有能够机会保护他们的语言。维斯特利亚大使已经提到了这一点。我接着谈一下第一点，我们觉得没有必要如此详细的触及这一条的内容，特别要提到什么教育啊、转型啊等等，过度。我们说呢，我们就是有权利保护、保留自己的语言，如果它跟这个民族语言不一样，或者是国家语言不一样。我们在看这一段的时候呢，我们想，如果科大巴桑同意接受第一个选择的话，我们也能同意会加入这个共识。我们认为这一段的最后一部分是不需要的。古巴提到了相关的这个词 relevant 这个词，我们觉得它会打开哪些是相关，哪些是不相关的这样一个麻烦。在全球世界来讲，我给大家举个例子，我不见得是同意的。我们可以说学一个，比如说学一个联合国语言是相关的，这样就会排斥所有的土著语言，包括其他的语言等。所以我们觉得呢，相关的这个词在这里是合适的。我觉得呢，我们应该保留原来的想法，就是保留自己的语言。我们倾向使用凡可能 where possible， 凡可能的时候，这是土著人宣言当中引用的用词。最后一点，现在的讨论呢，是我们 在非洲后裔这个这些没有看到这个问题。如果我们认为非洲后裔人是跨大西洋奴隶贸易的这些人口的后裔的话，如果我们只是把他们考虑在那，移民就没有涵盖在这个定义当中。我不知道，我只是把这个提出来，因为我们这个问题在讨论中还没有解决。这个涉及到非洲后裔的问，我们上届会议上对第二条做过讨论，我记得是这样的。我们还提到了其他的这个建议，比如说把全球的非洲人都包括在内。这个又会有其他的含义，我就先说这么多呢。我具体的要讲的是，我们对第一个建议是没问题的。按文呢就写到。